是会常常都提醒我们，我们都忘不了今天是什么日子，母亲节是什么日子，要我们纪念母爱的伟大，因为我们大概没有人能够从小就靠自己长大，靠自己就学会所有的东西，我们都需要母亲的养育之恩。那圣经也提醒我们要当孝敬父母。那我自己想当孝敬父母，大概不是人生中间有限的诫命。有限的意思是指说，父母在世的时候你要孝敬父母，父母如果离开的话，我们也要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每天孝敬，当然孝敬我们的天父，但是也在教会中间，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用这样的一个父母子女之间家人的爱。但是今天母亲节，除了纪念感谢我们这个养育之恩，母爱的伟大，要提醒我们要孝顺母亲之外呢，母亲节在这个世界上也是一个很餐馆生意最好的日子，对不对？常常餐馆都要排长龙，受到商业的影响。那也有人对母亲节有不同的期望，变成说商业的期望要有的人期望很高，但是呢常常就会很失望。今天我要跟大家用箴言里面31章第10节到第31节的话，圣经的话来分享才德的妇人。圣经的开始，神创造人类以后，因为人犯罪，夏娃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人类就堕落了。在圣经结束的时候，神让所有的教会里面所有的人成为一个新妇，能够与基督有这样的一个婚礼。那在圣经的中间就讲到才德的妇人，才德的妇人是箴言的总结，箴言是讲到智慧，才德妇人是智慧的化身，有22节的经文，是所有的希伯来文的字母都放在这个这一篇的这个智慧才德妇人的这一篇的讲那个论述里面。那箴言里面也提到才德的妇人，有智慧的妇人跟愚妄的妇人做一个对比。我想在圣经里面特别提到这两种的差别，在于说一个是建造生命，一个是拆毁家庭。神在创造人类的时候给人三个重要的使命，神要人修理看守神所造的这一切，这是工作的使命。神要人生养众多，要丈夫与妻子二人成为一体，彼此相爱，这是家庭的使命。然后神要人把第七天分别为圣，归于神，这是敬拜的使命。所以一个人人生最重要的三件事情，他需要有工作，他需要有建立家庭，他也需要把自己分别从工作家庭分别出来，专心的来敬拜神。那在这三大使命，如果在跟你我的人生能够贴切，能够达到神创造我们的目的的话，你我的人生是美满的。如果在这三大使命中间缺了哪一部分，我们的人生就有点不完全。那我们在才德的妇人这一段的经文中间，我们就也可以从这三大使命来思想，好吧？我们一起来念这22节的经文，箴言31章10节到31节，我们一同来念。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这珍珠，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她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她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未到黎明她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 当作的工分派婢女，他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他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利，分得真冬夜不灭。他手拿燃线杆，手把纺线车，他伸手周济穷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他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他做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他是很多工作情况就喜笑，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愿他享受操作所得的，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我们再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恭敬地为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献上满心的感谢。你赐给我们都有父亲母亲，你赐给我们有生命，也让我们能够享受救恩，也帮助我们在我们的一生中间常常思想你的恩典，见证你的恩典，传扬你的恩典。我们把今天的时间，把我们每一位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你对我们说话。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我要从三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才德的妇人。圣经里面给这样的妇人画了一个美丽的图画。那当然，我想如果在座是男性的话呢，圣经的话也是要对你说的，你要为你生命中间有这样子的妇人，这样子的女子向你献上感恩。在座的女性，如果你是母亲的话，感谢主，神赐给你格外的恩典，也给你格外的责任。让我们从这样一幅圣经里面对于女子的蓝图上面看到神的心意。如果有我们还没有达成的，我们跟神祷告；如果有在我们身上神已经彰显他恩典了，我们就向他献上感恩。圣经里面肯定了女性的恩赐与能力，圣经里面给女人有工作的责任。中国从前有一句话说，跟女子跟才德有关系，有没有人记得那句话？女子谁说的？啊，这是中国古代的，认为说女人呢才多了呢问题就多，所以不要有什么才，就是德性。但是这不是圣经的观念，圣经希望女人有才有德。中国过去男主外女主内，在世界上很多的文化里面，女人是受到压抑的，没有投票权，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啊，所以这在我们的文化中间无形的都影响到我们。但是这边箴言31章讲到智慧妇人、才德妇人这一篇里面，让我们看到她有很重要的工作。她的工作一方面是在家里面的，把她家里面该做的工作分给在家里面帮忙的人，她仔细的观察家里面各样的事情，所以她工作的内容是在家里面。但是也不止在家里面，在这一篇诗篇箴言里面所讲到的妇人，她也经营事业，有买房地产，有栽种葡萄园，做细麻布衣裳出卖，把腰带卖与商家，做了很多的事业。这在这一篇这一段讲到才德妇人里面，讲到她工作有许多的内容是在家里面，甚至在外面。 而工作的方法他也是非常有计划的，他寻找那个材料，把材料经过了加工做成成品，使用神给他的恩赐，使用神给他的智慧力量，把需要的东西从不同的地方从出产的地方送到需要的地方，他有事先的计划，他主动积极的去做这一些事情，这是他工作的内容和工作的方法。我不知道在座如果你工作责任很重的时候，你心中会不会很开心，还是很难过？这边呢，讲到这位妇人，财德的妇人，她的工作上面的表现，她的心情是甘心用手做工，甘心用手做工。未到黎明之地，他就起来，他就很殷勤的做每一天该做的事情。许多时候我们工作到一个程度，我们就会疲倦，我们就会懒惰，会灰心，但他不单是甘心殷勤，他也仔细的筹划，仔细的观察，创造利润，自己付上很多的代价，他的灯终夜不灭。我想这对很多女性来讲说，她真是很劳碌命啊，但是呢，她的结果是充满了能力，她的能力束腰，她越做越有力量，能力和威仪是她的衣服啊，别人就很受到她的力量的影响，也看到她有很美丽的外貌，她大有盼望。不是因为自己所承担的责任很多就心里充满了一些苦水，他为照顾家里的人想到日后的情况，心中就喜笑。我常常在碰到一些我们这一代的人或者更年轻的人跟我谈生活中间有许多的辛苦，许多的痛苦，许多的困难，有的时候我就会提醒他说，请你想一下你的父母亲，他们所遭遇的时代，他的困难多还是你我的困难多？有的人工作不顺利就觉得怎么生活这么难呢？我说那你的父亲母亲那一代怎么样呢？他就说那他们遭遇的困难比我们大多了，整个大环境是非常艰困的，又有战争，又有人民流离失所，家人这个生离死别，然后经济政治各样的重担。我记得我一个很要好的朋友，他说他人生最尊敬的就是他的母亲，他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因为一些缘故就离开世界，他母亲一个人辛辛苦苦的把六个儿女养大，虽然没有受什么教育，但是影响了这六个儿女一生。圣经里面有许多值得我们尊敬的女性，她们都是很好的领导者，甚至也是很好的商人。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我们知道米利暗，摩西的姐姐米利暗，士师底波拉，她们都是很好的领导者。新约里面有百居拉、吕底亚，都是女性的做生意的人，在圣经里面都提到他们是很好的人。但是工作本身并不是人生唯一的使命，工作上面神固然在创造世界的时候要人修理看守神所造的这一切，但当人犯罪了以后，工作也成为咒诅。神对亚当的咒诅说你要终身劳碌才得糊口，地要为你生出什么东西来？荆棘和蒺藜来。然后工作上面有许多的困难，而这些困难也不只是针对男性的，每一个在世界上生活的人都因为犯罪堕落而受到工作的咒诅。所以在我们的工作中间，除了有那种创造的喜乐，好像刚才我们在这个才德妇人身上所看到的，工作中间也有勾心斗角，有尔虞我诈，常常为了工作达到了工作的目的， 而不择手段。所以为了做这样的工作，我们就要付上许多的代价，甚至要牺牲我们的家庭关系，牺牲我们自己身体的健康，牺牲我们工作，我们来到教会敬拜神的时间。那这就是工作的咒诅，是基督徒应该学习远避的。所以工作如果成为我们的偶像，在我们心中代替神，为了达到工作上的成功，这是这个世界所教导我们的。这个世界上许多人为了工作的成功就牺牲了家庭，就牺牲了他跟神的关系，这是不对的，造成许多对个人的伤害，对信仰的破坏。我跟我妻子在过去在一个团契中间，在教会中间有许多年的时间，我们又认识许多的弟兄姐妹，我们曾经一起的成长，一起的服侍，甚至当年我们在那个团契有许多人在那个团契中间结婚，我太太就帮忙布置过40个婚礼。可是当我们回想很多年以后，我们回想这40个家庭中间，有一些家庭就遭遇到很大的难处，甚至就产生伤害，产生破碎。而这个背后的原因可能就是注重工作，或者有一些其他的试探，让他们就没有办法维持一个好的平衡，工作、家庭跟信仰的平衡。这边让我们看到这个泰德妇人，她甘心殷勤，创造利润，充满能力，大有盼望，这是她在工作上的表现，这值得我们正面的肯定效法的。但是我们也需要知道说，工作不是神给人唯一的使命，而工作里面有咒诅，工作里面有试探，有危险，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从正面的角度来带进工作给人生的好处，也学习平衡。在这一段圣经中间，不只讲到这个才德妇人在工作上的表现，也讲到他在人际上面的关系。圣经里面提到的男性女性是地位相同，神所造的有男有女，神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男女的地位是相同的，但是角色是不一样的。那当然这个男女的差别在哪里，也值得我们常常的去思想，然后去体会，然后在我们生活中间要晓得要怎么样子应用出来。男性一般来说可能比较注重理智，女性在感情方面是比较敏锐，而且更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在这一段圣经中间就特别提到他跟人际有许多的关系。首先在这段圣经提到，他面对家人做了许多的事情，他供应家人各方面的需要，所以他家中的人都吃得饱穿得暖，不止吃得饱而且吃得好，不止穿得暖而且穿得漂亮，穿得整齐，穿得合乎身份啊！这是男性的心有的时候没有办法注意到的。所以每次我穿衣服出门之前，如果太太没有看到就一定会穿错什么东西。这个才德的妇人不但供应家人的需要，而且跟家人之间有许多的好的关系，她的儿女称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称赞她。今天在许多的辛苦工作的这个女子辛苦服侍家人，虽然很辛苦很投入，但是往往儿女或者先生不领情，也许是因为他的投入，他的付出中间没有自己心里面没有足够的喜乐，从这个角度来出去，以至于他给别人的关心照顾变成一种责任跟负担。但在圣经里面所提到的这一个才德的妇人，他不单供应需要，他也有一个很美好的妻子，丈夫夫妻之间跟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常常 儿女或者我们最亲近的人就是我们人生的审判官。如果我在外面表现得很好，但是回到家里没有办法跟家人有亲密的相处，那我在外面的表现可能就不是真实的。那这个才德的妇人，她不单供应家人的需要，她也管理许多的人家里面。这边讲到她把工作分派给家里的婢女，她也以身作则。她不是君子动口叫别人去动手，她自己努力的做许多家里的事，不吃闲饭，管理许多家中做事的人。圣经上也描述他不单注重家里面的人，他也关心外面的人，他关心那些穷人，他有实际的行动，张手开口对不起，那个要标题跟经文要对调一下。他有怜悯的行动，他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他有实际的行动，而且他有怜悯的心肠，发出仁慈的话、慈爱的话。我们里面如果装的是苦水，当我们生命被冲撞的时候，我们涌流出来的就是许多的怨言。但是当我们能够对人发出仁慈的话，对发出爱心的话的时候，代表我们里面有一个属神的心。而在这一篇的箴言里面提到这一个才德妇人，她最重要，她的中心是帮助她的丈夫能够在整个环境中间，在整个社会中间产生影响力。她是受众人所认识，被人所肯定的，而且她的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在圣经时代，城门口是一个社会公众聚集的地方，也是任何有什么民间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冲突需要处理的时候，大家到城门口，有长老坐在那边，好像帮助大家评断是非，处理人与人之间的问题。所以这样一个才德的妇人，他不单能够面对家人，他们管理家中的仆人，也能够帮助穷人，帮助外面的人。所以难怪我们常常有话说，所有英雄、所有伟人的背后都有怎么样的人呢？都有一个伟大的女性。所有美满家庭的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母亲或者伟大的妻子。如果我们把这个话反过来想，一个给人家带来很多困难的人背后是什么样的人？一个痛苦的家庭的背后又是什么样子的人？所以这一篇箴言里面格外让我们肯定说，当一个女性她能够发挥她的作用，在各样的人际关系上面就会产生许多好的影响。我们可以想到圣经里面有许多伟大的女性，路德，她环境中间遭遇到许多的困难，但是因为她的表现，她带来整个以色列的转变。路德的时代是四世纪的时代，在那个时候以色列遭遇到许多的困难，许多外邦的攻击，以色列中间也出了许多英雄人物，士师，好像是参孙，好像是基甸这样子的人，但是整个以色列的灵性都是很不行。但是神就使用一些软弱卑微的人物，好像路德，好像拿俄米，好像哈拿、撒母耳的母亲，这一些人因着他们在神面前有一个敬虔的信仰，他们就带来整个时代的转变。当以色列后来灭国，被掳到巴比伦，后来在波斯的时代整个以色列产生困难的时候，也是一个敬虔的女子以斯帖带来的整个影响，救了整个以色列的国家。玛利亚，圣经里面有许多美好的例子，有许多重要的女性产生了美好的影响。 当然在圣经里面也有一些重要的女性人物，她们的家庭并不是非常的美满，比如说撒拉。撒拉是谁的妻子？亚伯拉罕的妻子。作为亚伯拉罕的妻子，信心之父的妻子，她是不是信心之母？她表现好不好？也许就亚伯拉罕说，哎，这个太太居然帮他找一个小太太，这个应该是不错的妻子，但是造成许多的难处。撒拉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妻子。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太太叫做利百加，利百加是不是一个好的妻子？是不是一个好的母亲？利百加跟以撒之间没有同心，对于儿女之间各有偏心，也带给以色列，带给这个民族许多的难处。雅各有两个妻子两个妾，也都产生很大的影响，但也不一定是美好的影响。所以圣经中间有许多正面跟非正面的影响，许多妻子许多母亲给人产生很重要的影响，她的人际关系，她所做的事情，她所有的表现，他们的成功带来极大的祝福，他们的失败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可惜。难怪今天许多教会在寻找传道人的时候，也要看一下师母是怎么样。一个牧师如果他能够有好的服侍，师母在人际关系上面对他的补足，对他不足的地方的补足是非常重要的。我也特别想到，当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对下面的门徒约翰说一句话，说看你的母亲。我前面有提到说，十诫里面孝敬父母不是只在父母有生之年我们需要遵行的诫命。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对玛利亚说看你的儿子，好像也对着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在他的十字架面前思想说，我们人生在世固然有我们自己家庭，自己出生长大，我们的父母亲，我们自己的孩子，但当我们在神的爱中，在十字架面前，在教会里面，我们也要把年纪比我们长的当做我们属灵的母亲，把年纪比较轻的当做我们属灵的儿女，在这样神的爱，在神的家中能够一起长大，在主的爱中建立起我们人际的关系。箴言里面所提到，不管是在工作上的表现，或者是在人际之间的关系，如果只是凭着自己的努力，最后总是会失败，最后总是会有一些缺陷。耶稣把旧约的律法总结成为说，我们要尽心尽心尽力尽意，怎么样，要爱主我们的神，还有要爱什么呢？爱人，爱邻舍如同自己。爱神跟爱人是有关系的，一个不爱神只去爱人，一个跟神没有关系只是注重人际关系或者工作表现的，或者他的工作会成长成为他的偶像，抓住他而毁掉他的关系，毁掉他的人生，或者他太注重人际关系却忘了爱神要先于爱人，爱神要超过爱人，以至于那个人际关系就带给人重担，带给人彼此控制，彼此的一种捆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思想到圣经里面描述这一个才德妇人标准的画像的时候，除了描述他在工作上面的表现，他在人际关系中间的情形，圣经也描述他在生命中间有他优先的地方，这是最值得我们思想的。因为神给我们的人生三大使命，许多人都想着我们要在工作上要有成就，许多人都努力在我们的家庭中间能够建造，但是我们常常就忘掉第三个使命，是要我们在信仰上面 要有一个敬拜神的人生，工作要能够有美好的表现，要能够有长远的影响，人际关系要能够真正表达出从神来的爱，而不是产生负面的抓住控制的影响。而这个关键主要就是在于在自己的生命中间要有一个清楚的正确的优先顺序。箴言31章里面有看到这个财德夫人，她生命中间的优先，她是一个接纳自己的人，她能够肯定自己的价值。圣经上说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珍珠在不同的英文圣经很多翻译成红宝石，翻译成珠宝，我想它是一个图画来代表人生命的价值是超过许多美好的事物。它有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以至于它所穿的衣服是非常美丽的衣服，但是别人看到的不是它的衣服，是它里面的能力，外面的威仪，表现出他里面心中的那种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乐，他心里面最深的地方是一种喜乐，是一种因为相信神而有的喜乐。所以这是他能够接纳自己，所以他跟家人能够有好的关系，他能够在工作上有好的表现。很多人在工作上要有好的表现，要抓住种种人际关系的基本动力，是因为里面不能肯定自己，就需要从外面的这些行为、这些关系来肯定自己。但这个妇人不是这样子，而且她是甘心付出。她从圣经的角度知道，神创造男女虽然是有同样的地位，但是有不同的角色，不同的托付。神创造男人，神先创造男人，圣经上说他看那人独居不好，神再创造女人来成为他的帮助。圣经有提到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所以在这边这一个女子是一个非常有能力非常有自信的人，他不需要争权夺利，肯定自己的价值，他不需要外面压制他的先生，反而他的能力在于把他的先生，能够托起来，能够成为他的帮助，照着圣经上的表现，顺服他的先生，甘心付出，不只是对他的先生，对他的儿女，对那些有缺乏的人，他也有实际的行动，这是他接纳自己的一种美好的表现。而且他的工作是他里面恩赐的发挥，神创造我们给我们每一个人有恩赐，也在我们人生中间给我们有机会，让我们借着工作能够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点。借着工作除了养活我们自己养活我们的家人，对这个世界产生贡献，他能够发挥工作，虽然花了许多的时间、许多的力气、许多的心血，但是他能够享受操作所得的。他的工作在城门口，城门口是众人聚集的时候，众人聚集的面前，别人虽然知道他把他的先生、把他的信仰、把他的儿女都摆在众人面前，但是别人就能够肯定，就能够夸奖他、荣耀他。他的生命的优先不单是接纳自己，不单是发挥恩赐，他也委身在他的家庭里面。前面已经提过了，他尊重他的丈夫，他的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我想这是很多丈夫心里所梦寐以求的，但是呢，他儿女也称他为有福，他尊重丈夫教养儿女，但是他并不是因此没有自己，他把自己放在这个美满的家庭中间， 是一个关键的人物，而且最重要的，他能够这样表现的秘诀，是因为他看清楚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是虚空的，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今天我们许多人追求外表的美好，他看得出这些是虚假虚浮的。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她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箴言最重要的目的是教导我们过一个有智慧的人生，而有智慧的人生，智慧的开端是什么？是敬畏耶和华。智慧不是我们的智商，我们的聪明才智，智慧是敬畏耶和华，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是一个妇女得着称赞，这是一个这是这一位才德的妇女，她能够在工作上有美好的表现，她在人际关系上面能够有照顾到许多人，她在她自我的肯定上面，在各样方面最深的根基就在于他对于神的敬畏的心。求主帮助我们，让他的榜样影响我们的人生。刚才我的妻子小维有提到，我的母亲很多年前我们住在纽约皇后区的时候，对不起，我们搬到 New Jersey 的时候，我在皇后区上班，每天开车很长的时间去。那时候我母亲来我们家跟我们住了一段时间，每天待在家里，我就开车去上班，下了班很晚回家，所以有的时候我就白天我上班的时候就开车把他送到皇后区一位从前我们同一个教会的弟兄家。那位弟兄的母亲跟我母亲是几十年在同一个教会的姐妹会一起聚会的姐妹，所以我白天上班把他送过去，下班把他接回家。他就说每一天他就说把他送到妈妈的托儿所去了。有一次有另外一位他们的姐妹也到纽约市来，我就先去接他，把两位老太太送到第三位老太太家，然后下班的时候我就打电话去那位弟兄家说我要来接我的母亲回家。他们家的帮忙的一位管家有一天就跟我说，我打电话说我可不可以跟我妈妈讲话，他就说他们三个老太太现在不晓得在干什么，好像不方便讲话。我就说他们三个老太太在干什么，你帮我去看一下。他就回来说他们三个老太太在祷告。因为我突然就想说我妈妈还会为什么事情祷告，当然是为我祷告。我心里就觉得非常的幸福，觉得说哎，我自己有的时候都忘了为自己祷告，居然有人一天到晚还想到我为我祷告，我觉得我真是很有福的一个人。我就常常鼓励人说你也可以成为有福的人，即使没有人为你祷告，当你为你的母亲为你的亲人为你的儿女祷告的时候，你成为使人有福的人，你自己一定是一个更有福的人。因为神的恩典神的福气透过你透过你的祷告临到别人的时候，你是何等有福的人。2006年的时候，他第一次脑瘤开刀在多伦多，我跑去看他。刚才我的妻子有提到，他对护士讲他的名字叫做静华，是敬畏耶和华的意思。然后护士在跟他讲话，因为我要帮他翻成英文，那他就跟护士讲说你很漂亮。护士要常常问那个脑子开刀的人是知道他是不是思想还清楚，他要我再讲下一句说你要信耶稣，对护士讲。不想一个人在考验中间就能够显出他生命里面最关心的事情。我前几个礼拜有机会在教一个小的圣经学院的一班，大部分的学生都是从中国乡村来的。有一次我就请他们分享他们信主的见证，另外一次请他们分享他们人生中间最快乐跟最痛苦的事情。 也为姐妹分享他，大家分享就是信主之前呢最终之乐，信主之后就觉得是犯罪是很痛苦的事情，大部分讲的都是类似这样子的话。因为我们在查诗篇的时候，在教导诗篇的时候，他就把诗篇中间的快乐跟这个痛苦讲出来。有一位姐妹说，她小的时候，四岁的时候，父母亲就分开了，各自成立新的家庭，把她跟她的妹妹丢给她的爷爷奶奶。她说她这一辈子心里就非常非常的痛苦，没有办法接受，没有办法原谅自己为什么没有父亲母亲。直到他信主以后，神慢慢的医治他，也跟父母亲渐渐的恢复关系。另外有一位弟兄，他分享他信主的见证。他说他的母亲是在乡下生了三个儿子，母亲没有任何的学问知识，没有上过学，生了三个孩子，然后丈夫，原来的丈夫把他抛弃了。三个孩子中间他是老大，我的学生是老大，被送给别人养。然后第二个儿子在家中发生意外，在河里面淹死了。第三个儿子是有这个精神方面的问题，现在跟他住在一起，常常就生活中间很多的痛苦。但是这位母亲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就跟我那位学生传福音。这位学生就说，你信耶稣这么久，你信耶稣这么虔诚，为什么你人生这么多苦难，这么多痛苦，我不要信。信耶稣，你看你丈夫把你抛弃，儿子发生不幸死掉，另外一个儿子得了精神病，你信耶稣有什么用？不信。那我就问我那位学生说，那你后来为什么信了呢？他说其实也是同样的原因，同样的原因，只是我的思想角度一改，我就觉得我要信。为什么呢？母亲受了这么多的苦难，这么多的痛苦，但是她仍然坚定地相信这个信仰值得我去相信，值得我去接受。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箴言这一段，这一个才德的妇人，因为她跟神有美好的关系，生命中间有清楚的优先顺序，所以她能够在家庭，在人际关系中间有美好的表现，在工作上面有美好的成就。你我人生的工作是我们别外面人家看到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家庭也是许多人可以看见的，你我的信仰别人看不见，却是我们人生工作、人生家庭、人生许多的成就的基础。那个基础给你足够的力量，让你能够盖更高的房子、更强壮的建筑物，能够在这个世界上使人得到帮助，使神得到荣耀。然而我们人世间不一定都是成功，不一定都是许多的成就，我们人世间也有许多的苦难。所以在座不管你是身为父母，你的人生需要有美好的基础，而让你在神面前、在人面前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成为荣耀神的，在于你的信仰，你跟神的关系，你有没有敬畏神的心，帮助你面对你人生的苦难，不一定会免除苦难，帮助你在你的家庭人际关系中间，帮助你在跟工作上面的表现，都因着你人生的基础，从敬畏神的心就带来不一样。今天是母亲节，我相信我们在座有非常美好的母亲的见证，我们大家也非常感激我们母亲在我们一生中间所投入的心血、所投入的爱。但是如果这样的心血、这样的爱能够跟敬畏神的心连在一起，能够面对我们生命中间各样的苦难，能够不单胜过苦难，而且能够荣耀神，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我想这神儿成为我们很大的福气。也许没有太多的人为我们祷告，但当我们愿意为人祷告，当我们愿意把敬畏神的心从神领受的恩典福气传到其他人的身上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像圣经上所记的，使许多的人蒙受神的恩典。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愿意把一切的荣耀赞美归于你。我们想到今天我们中间有一些母亲，也有许多虽然我们的身份不是母亲，但是我们都体会到母亲的爱，母亲的恩典。我们也愿意在我们的一生中间照着你的教训学习孝敬我们的父母，不只在我们的父母，更在我们属灵的家里面，也有更多父母子女之间彼此相爱的关系。让我们用敬畏你的心能够肯定彼此，让我们用敬畏的心能够来荣耀你，为你做见证。我们这样恭敬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
Amen.